有人说他们是冷酷无情的杀手，是眼中只有钱财的雇佣兵，是令人生厌的变种人。也有人说他们是卫士，是在怪物面前保护民众的守护者，是针对所有恐怖邪恶的解毒灵药。不过我认为啊，至少单说杰洛特，他呀就是个有点自大的普通人，并且有时候相当冒失。就拿丢剑这事儿来说吧，我的天哪，那可是猎魔人之剑啊，他怎么就那么随便的？总之不管怎么样，丢剑这事儿足够我笑话他半辈子的。另外还有件事我实在是想不通，他怎么就那么愿意和女术士们纠缠不清啊？叶妮芙难道还不够他喝一壶的吗？还是说猎魔人天生和女术士会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哦，没准这个能当成一个全新的课题来研究，标题就是论猎魔人和女术士。
闭嘴吧，丹德里恩。波兰国宝级奇幻文学游戏巫师系列原作小说，安杰伊·萨普科夫斯基原著，猎魔人卷八风暴季节正版有声书现已独家上线集合网及集合 APP。 猎鹰丢失了眼眸，狮子丢失了利爪，而杰洛特丢失了他的双剑，他还能力挽狂澜吗？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游戏茶会节目，我是吴头。
大家好，我大巴。
大家好，我是雪道。
对，然后这一期是一个，我操，这是老二次元组合，突然发现
是本来有翅膀哥这个不是二次元组合，但是很不幸的是他小区被封了，
对，弹窗了，对，然后我们现在办公室也处于一个弹窗大逃杀的状态，
对，所以今天就咱仨呗，
对，明天不知道谁又被弹窗，所以就是节目还是咱赶紧给录了，
对。有人的时候赶紧录嘛，对，结果发现是二次元最坚挺啊。
对对对，然后这期节目主要是那个可能和之前的那个游戏茶会不太一样嘛，
哎，
因为其实手游这个游戏吧，它有很多就是在不同的时间，比如周年啊还有暑假啊，会开一些活动什么的，
是，
对
对，然后呢有时候呢又有一些新的手游呢，就会每个月呢都会有一些吧，反正
嗯，
然后呢我们这个就想想最近呢，因为现在就是大作单机大作游戏好像有点少，我感觉
你这话说的也挺多啊，
哎，
对，
主要是快到暑假了嘛
你不能说这个手游多嘛非得说别人主游戏少
对对对，手游比较多，手游比较多，
啊，可以，
然后这个就因为这个现在这个情况嘛，然后我们就想着说，正好也就大家分享分享，聊一聊自己最近这个玩的手游，不管说是以前这个一直在玩的，现在开的新活动呢，还是说是有一些手游是最近开服，然后最近测试啊什么的，然后也比较引起话题的，
是，
对，所以说呢，就传这么个节目，
对，
大家起来聊一聊，
就完了不能白玩嘛，还得录嘛，
对对 对， 对，
因为手游这个就是我们平时上下班的时候也会玩嘛，它比较这个就比较占用我们的这个碎片化时间，啊，
单机是工作，手游是生活嘛，
哎，一下子把这个节目拉到它不应该有的高度啊，
对，我其实就是我每天上班，我可以先分享一个日常啊，就我每天上班其实就是因为我玩手游和日常那个比较多嘛，
是，
上班之后首先就打开模拟器，明日方舟碧蓝航线全都打开，然后把材料什么都刷一遍，每天日常都做一遍，然后才能开始工作，
对，因为这个无头的工位啊，它是冲着这个 我们的演播室和直播间啊，有些时候我们从这个录完音出来，就看到无头的那个屏幕特别热闹。
对
对，同时三个游戏都在打架，
对对，
有点眼花缭乱的感觉啊。
就挂着那个挂着日常啊什么的，去刷一刷之类的。
模拟器还是挺好的，
对对
是。
然后反正就是，那大家先来分享分享吧。先是豆哥，你们分享一下最近玩什么的。
行，我其实最近我玩的游戏不少，但是现在大部分属于那种比较闲鱼的状态。有一些非常耗时间的游戏，我现在也就弃坑了。比如说像《赛马娘》这种，它你打上一轮要动了40到50分钟，我觉得对我来说确实是一个负担，
太累了。
对，所以我现在就弃坑了。然后现在玩的是一个是《砍空奇观剑》。这个做就是这个游戏之前 B 站也是可以说是就是重推嘛，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小游戏。一开始我看它是像素风，有点让我想起那个以前玩的克鲁斯赛德战记，
对对对，
然后我就去试了试，但其实看它里面的一些这个养成线啊，还有一些系统其实做的还挺深的，
就挺韩国，
对，非常韩国。然后我特别喜欢这个游戏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它很能让你放松，
他有扫荡，
他有，对，他扫基本上就每天就是打开游戏扫荡一圈，然后你就可以把游戏关上了、
嗯、
然后如果你要是不想扫荡，你想认真玩也没有问题，它里面还有很多很多模式，比如说像卡马逊这种类似于 roguelike 的模式。
嗯，
好像现在手游很多手游都去会想的是做一
还有工会战吗，
对， roguelike 这种东西，还有这种 PVP， 然后有工会战，
嗯，
然后就是你可以玩的地方很多的。但是我对我来说这个游戏最吸引我的是它的剧情，
嗯，
意外的写的很有意思，
玩进去了。
它明明是一个看起来很轻松的游戏，但是它在某些时间点，就是某些剧情的时候，其实刻画的也非常的深。你像是它一开始可能有几个角色、几个主人公，就之间都是插科打诨，然后嘻嘻哈哈，里面埋了一些特别有趣的梗啊。
对对对，
给大家剧透一下，其实里面有一个剧情我特别喜欢，就是一开始是你走到一个森林里面，森林中间有一个剑，有一把剑。然后你就去拔这个剑，但其实就是明眼，大家明眼一看就是这应该是玩了个塞尔达的梗。
哦。
但是你拔剑的时候，那个剑啪给断了，然后旁边就出来一个顶着绿帽子的小人儿，说完了这传说之剑断了怎么办？然后主人公就扔给他一把那个离子炮，就说你用这个吧，
哦、这比剑好用多了。
对，这比剑好用多了。当时我就玩这个，我一下就笑出来了，非常轻松。然后他到了后面的剧情，就是涉及到好多时间线，还有一些轮回什么的，就是。一下子就变得特别沉重，比如说你以前的战友一个一个牺牲了，然后你作为一个从几十年前穿越过来的人，看了几十年后这个世界又变成什么样，当时就特别揪心。还有很多以前，就是尤其是其中有一个角色叫小公主
啊，对对对，
对，她一开始跟你在一块的时候她是个小孩，但是你看到几十年后她就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就那种一直陪伴你的人突然变了一个样子，那种反差感就让你觉得还挺揪心的。就当时我也是玩的特别上头，
平行宇宙了，就
对平行宇宙那种感觉，
未来公主嘛，他这个
对未来公主
还是可以抽嘛，这个角色
对，而且是非常强烈的一个角色。然后当时就玩完之后感觉整个人就
感动了，
非常感动，就是最后打完之后是个好的结局。然后就确实是那个最后一关还特别难打，然后我打到早上才8点多，就打一通宵就通关之后，哎呀，
我太
就整个人都升华了，知道吗？特别有种那种你看着恐怖片《地缚灵》特别怨念，但最后一下子升华那种感觉，
有种就当年我记得国服 FGO 打魔神柱的时候
啊，
我当时在那个台北电玩展上正出差在。然后我还发着烧，然后当时正好就是他不是最后是所有人一召唤所有人过来一起帮你打吗？
对，
不是，结果就是我当时发着烧巨上头，然后把最后结局给把那个那算第一部结局吗？
就第一部结局嘛，
对，给打通了。然后我的也是我发着高烧，浑身他妈巨烫，然后意识模糊，感觉我巨感动，满眼泪水。
对，就是我当时玩《Fate Go》的时候就感受过这种，就是。没想到这么小的一个屏幕能给我这么大的一种心灵上的这种感动，或者是心灵上的波动啊！当时确实没想到，结果《砍空奇》这里面又给了我一次，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游戏我还挺喜欢的。
嗯，
再加上它最近是一周年嘛，
哦，
然后推出了一些活动什么的，包括一些强力的复刻，包括付费免费十连什么的。它的运营其实挺中规中矩的，然后游戏其实它的养成线和付费点挖的还挺深。
嗯，
但是。我觉得就是重回到我为什么喜欢他一点，就是因为他很轻松，他没有像每周就必须让你就强迫你去做一些什么任务什么的，你完全就是打开你可以玩，然后放下也可以玩，
打开就关了。
哎，这是我 也可以，也不是什么问题啊。而且这个游戏就算你弃了坑，其实也不会觉得有什么损失，它不会让你心情会觉得，哎呦，之前的付出跟这个收获得不到正比。而且它的角色养成也是，就是它也没有所谓的这个退环境
的
没说。
它的战斗模式大概是什么呀？是那种类似于就是
动作 RPG 吧，
就是像素动作 RPG。
对，像素动作
塞尔达就是，
对，塞尔达 like
早期塞尔达那种。
对对对，早期塞尔达 like 那种。
哦，
所以这操作也没有特别苛刻，所以就是一个比较放松的游戏，就是这个就是我闲没事的时候会打开。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前几天 TapTap 公测了一个游戏叫做《铃兰之剑》
啊，是一个策略 RPG 是吧？
哎，是，我觉得如果就是有关注的朋友一定会听说过这个名字，之前我也写过他的一些相关的评测。然后这款作品是之前因为他只是封测嘛，啊，他所表现的这个游戏内容并不多，这次算是一个比较大规模的一个封测。
嗯，还是封测。
对，而且就是他这次其实游戏是已经就是有那种完整的样子了，以前可能就只是给你其中的一个部分或者一个模式，然后这次就是把整个游戏基本的外就是这个架构给你展现出来，包括一些大家非常关心的就是他手游不是要付费嘛，他的付费是怎么设计的，然后他是不是会有其他模式，这些
也是免费游戏呗。
对，然后我玩了，他这次就是公测了大概是七天，然后我玩了一下，很有意思，就是他从画面还有从操作来看确实是一个很精致的游戏。它的游戏风格画面风格很像那个大家现在比较熟知的 HD2D， 就像是八方旅人或者是，
我以为是皇家骑士团
三角战队的画面表现，它是这样的，就是它的背景可能是做的会非常细致，然后角色是以这个像素来表现，但是它的整体的游戏模式是皇家骑士团二，是那种游戏模式，就斜45度，然后你在手机上就点击，然后角色可以
最终幻想战队版，
对，
哦，
也非常像，因为我之前采访过他们的这个制作团队，他们大部分都是一些战棋类的游戏的老炮，然后就非常喜欢玩这个东西，然后游戏中也有很经典的这种兵种克制，也有一些地形杀，还有一些这种技能搭配什么的，就很有意思。
哎，这是一个中国
是一个纯国产的游戏，
我还以为这是一个日本的过来代理的游戏。
对，我最早看它发售的时候就是最早得知他的消息是什么，就是从那个松野太己的推特上看到的。松野太己说，哎，这个游戏不错，让我想起了我当年做皇家骑士团的那时候的，一看，哦，是叫铃兰之剑，
点一下是吧，
就很有意思。而且铃兰之剑他自己的微博也转发了，这个毕竟你说这个做这个游戏的这个团队都是松野太己的粉丝，你说让偶像点了名了，那肯定很高兴，所以就非常可以说味道非常对。
那策略 RPG 它这种设计上还是有一定的难点吧，包括而且你这种比如说它一场战斗打的时间很长，你在玩手游的时候怎么做这种平衡，这个是一个还挺困难的。
对，所以说一开始我接触这款游戏的时候我还挺好奇的，毕竟你说咱玩策略游戏都是那种比较沉浸式那种，
对，
就去讲述一个故事，而且它的故事会非常宏大，有一些就是讲述几个国家这种
波澜壮阔，
对，波澜壮阔这种史诗，可能大家会倾向于这个。但是你说你放在手机上，手机可能大家更多的运用的是在碎片化时间之上，所以说我当时就非常好奇它这个游戏会怎么设计它的故事，而它这个故事跟这个就是这个长线运营又怎么结合，其实是一个我当时特别关注的一个点。然后我就发现它的故事是一个 roguelike 式的故事，
然后个 like 式的故事，
对，它是讲了一个时间循环，
又是时间循环，
对，
啊，
这个东西还挺好用。就时间循环，它其实是一段一段一段
随机故事，
对。然后就是，玩家在一次战斗中可能会遇到一些突发事件，但你在这一次突发事件中，你可能因为你的能力不足而达不到一些满足这些事情的要求，它可能会把你引向另外一个结局。
嗯，
然后你再通过时间回溯，
哦，
然后回到这个故事的关键点，然后再根据你当时的就是你获得的一些能力，
是不是像那个以前网易的那个永远的七日之都那种感觉？
哎，对，有点那种感觉，
哦，
然后再去打开新的故事线什么的。
嗯，
然后我当时玩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这样的故事其实挺有新意的，就是因为它把这一个长的一个史诗然后拆成一小块一小块，
嗯，
然后这样的话就我每次每一部分体验时间并不是很长，
这是真正的碎片化叙事。
对，而且它通过不停的反复轮回，其实它能加深到你对这个整个故事的记忆，不会因为你玩着玩着突然把它放下就忘了这些事儿，然后很有意思。但是它有个特别大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像这种 roguelike 的 这种循环式的这种故事，它很容易让你以前的养成的积累一下子就归为零
啊。
对，
那我玩蛋呢，那我就自己花钱养的人物。
对，所以说这个东西其实还挺矛盾的。比如说我辛辛苦苦养了很多英雄，然后给他换了非常好的装备，然后甚至是培养出一些很稀有的技能，结果达成了某个结局之后，我整个故事回溯到一开始，我的这些人都没了。
那扯淡的，那你我不可能这么弄吧。
对，所以说当时就是让我觉得有一些割裂感，就玩起来就很累。就是，
我想到以前我玩最终幻想战队版的时候，他妈的给拿一堆好装备，然后人死了，角色没了，
是所有东西都没了，让你觉得会很就是付出就得不到回报，或者说就是感觉就是最终都是一竹篮打水上空，
是不是就打一轮时间太长了？
其实他打一轮时间并不长，他可能一轮战斗你都开动脑筋的话，五分钟以内就能解决。他都是小规模那种遭遇，就除了这个故事发生到一些大的节点的话，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大的，但大部分都是小的。然后这次我当时玩的时候就会觉得说这个是不是有问题什么的，结果他这次测试之后出了一个就是手游模式，我可暂且把它称为手游模式。
它本来不就是手游？
我刚才说的那个故事嘛是单机模式，因为它不就是你完全不需要任何的氪，它没有任何的氪金要素。
哦，就等于说是一个完整的自己的故事线。
对，它其实是，哦，这个游戏被分为两个模式，一个就是故事模式，你可以去看故事，还另外一个就是手游模式。这个手游模式呢，就是会涉及到抽卡，然后涉及到一些体力本，涉及到一些养成本，
哦，
就一些非常传统的设计。然后玩家在里面就抽卡获得一些强力角色，可以在里面去打一些提前设计好的关卡。
那感觉还挺怪的。那我这样为什么我直接做一个单机不好吗？
对，所以你听我说，就是当时就是我以为就是我在这种手游模式中培养出来的角色可以用在这个单机模式中，结果我后来发现不行，就是它是有限的。比如说我抽出角色来，可能我抽出很多强力角色，但是我能带到这个单机模式里面的只有三个，而且它是限定你的这个稀有度的，只能带一个 SSR， 带两个 SR， 然后它的等级是固定的，就是我在外面无论练了多少级，我带进去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十级。
那我练的那个等级有啥用啊？是干啥使？
所以说它这点就是一个非常我想说的，就是一个割裂感，就是我在外面练的级跟我在故事中的这种等级它是分开的。我在外面练级练高了，我在外面打很爽，但是我拿到有这个故事模式中我还是要重新练。
那我在外面打什么呢？它是有肉鸽战斗吗？还是说有什么？
对，它是有那种就类似于像主就是另外一种主线本，你像资源本还有一些这种什么挑战本。
你感觉做了两个游戏？
对，感觉就是割裂感非常强。而且我在这个我在单机模式中就获得一些东西我也没法带出来，所以就导致了，就是说你单整个单机的
两个游戏吗？
对，整个单机的故事线跟整个网游故事线就显得非常割裂，就让你觉得说我氪了金吧，我玩的也不爽；我不氪金吧，就感觉也没什么意思。就我不氪金获得这些东西，我也没法在别的地方用。我氪了金的，我拿出来这些东西，我没法带到里面去。
你干脆做两个游戏算了，一个单机售卖，一个这个做成手游。
对，我跟你当时玩完之后，我是同样的感受。我说干脆要不就把这个单机模式拿出来，你就做成这种付费买断的，我觉得可能都比现在这种整体体验来好。其实我也挺理解这个制作组的，制作组可能就是觉得说我做一个单机，我不想因为氪金的多少而破坏这个单机的游戏的体验感。
对，
但问题是这两个东西现在它是并列的，对，它是在一个就像是你买了一个包，对吧？这两个东西它是相互独立的，然后相互独立之后就，但是作为用户他不会这么觉得，他不会认为这是两个完全独立的东西，
他就是一个游戏，他认为。
对，
所以他又觉得很割裂。
对，很割裂，所以就玩起来就是很困惑。我为什么要在这个游戏里面花钱？对，我花了钱又有什么意义？所以说我当时玩完之后也是写了一篇这个评测，就说这个问题。然后后来跟那个制作团队交流说，他们其实现在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就是确实还挺中肯的。
我觉得他们其实本来是想做个单机游戏，但是又觉得吧，你光做单机游戏现在呢又不太合适。
是因为实际上做这种战棋类策略类的买断制单机游戏，其实我感觉并没有特别大的市场。
你在大，而且你在大厂之中，你这个立项成本什么的，可能和你外面做独立游戏肯定还不太一样。
是，而且你想想，这个之前圣女战旗，
对
那个游戏其实出来的时候非常惊艳，但是我不知道这款游戏的最终销量怎么样，但是感觉也不会 应该不是那种大火的程度，因为本身其实策略类游戏的玩家受众群体就不是很大。
是的，是的。
对，所以他们要考虑到一些长期运营，还有一些这个收入方面的东西。
但毕竟还没有公测嘛，所以说还可以再看一个后续。
对，我其实挺希望他们能把这一块割裂的这一部分能找到一个比较不错的平衡点，
或者就是说他专门出一个那种固定角色肉格，然后再出一个那种自己氪金角色的那种地层肉格，
就类似于《明日方舟》那种感觉肉格的那样的。
对，甚至是说，比如说我在外面培养出来的英雄啊、角色什么的，我可以带一部分能力进去，不能让我在外面这培养就在这种单机模式中就完全白费了。
这方法还是有的嘛，就看他怎么弄啊。
对，所以说，但是我觉得这款游戏就是给我的感觉，包括从操作感、从画面上的表现来看，都是很不错的，
素质还是不错的。
对，素质还是不错的，我也是我比较推就是期待的一款手游。但是估计他们可能今年是出不了，
还得再改，
还得再改，肯定就是内部还要多方讨论什么的，
是是，
就暂且先观望观望。
现在已经五月了，
对，这一年过得还真的快。
是是
是，我就这俩游戏。
大巴说一说，大巴就是，哎，我要说一下，大巴就是我们这个集合的手游体验官，我们，就是，原来国产的可能那个不一定都玩，但是因为国产现在少嘛，其实也，然后但是那个日本手游有什么新消息，大巴总是第一时间会发现，我的
都玩嘛，现在就是有什么新的就玩，没办法，现在就是通行时间啊比较长了
啊,
啊，
对对对，
地铁上不玩点游戏，难道背单词吗？
现在坐不了地铁了，
对，
能坐。
以前大巴坐地铁就玩一个游戏，现在就是玩完一个游戏，掏出另外一个手机再玩第二个，
对对对，
就可以无缝衔接的。
是是是，
也可以同时拿两个
啊，是，
就看看嘛。
对，
那大巴来说一说吧，您说哪个都可以啊。
先说个新的呗，说这个《深空之眼》嘛，也算是上月刚出的新游戏嘛，
哎，热度还挺高。
勇士网络做的，
也是老熟人勇士开发的一个动作 RPG 手游。
是，
那个也氪金点呢就还挺朴素的吧，就是抽角色、抽武器。
哎，
然后游戏呢也是一个比较经典的关卡制，就是打一关看一关的剧情，就是它的主线。然后呢，也要去刷刻印、刷词条什么的。
是，
各方面呢都和同类型的游戏差不多吧，
对，
前面都有大哥和二哥嘛，都一样。
对，
然后这个游戏比较有特点的也有几个点啊。第一就是它的游戏可以三个人出击，就是组队，你选三个人，然后你操控一个，另外两个呢都是这个电脑 AI 来操控的。但这个游戏就是 AI 啊比较牛逼
哦，
就你自己操控那个人，你不干什么事，你挂会儿机，两个 AI 呢都能帮你打完大部分的关卡。
但 AI 我是得给他升级强化，然后
啊，对，那两个人也是你抽的嘛，
也是我抽，
也需要培养
出来。
就相当于你这 box 里面抽了一些角色，
嗯，
你选三个，有一个你想操控就操控，另外两个呢，你跟他配好装备，选好一些该配的词条什么的就进去吧。但是这两个 AI 呢，就是比较聪明，他那个连段设计应该都是给你写了一个比较好的数据吧，然后。像是这个比较经典的模拟时间回避啊，AI 也能回避，
这么厉害？
对，就那两个 AI 就像两个大哥，之前不是玩法环吗？很多朋友就是喜欢玩个远程嘛，玩个法师嘛，然后召唤一个骨灰大哥就特别牛逼嘛，对吧？
哎，
这个大眼珠子他 AI 就做的还挺强的，你就像是召唤了两个骨灰啊，你在后面挂机，
这么牛逼？
对，所以他说一个动作手游嘛，但是就是你没有那么强的操作也能打完很多的关卡。对，
我记得深空之眼是没有所谓的这个扫荡和这个自动战斗这么一说吧。
对，我开始以为它有，但后面玩到后面就确实没有。但是这个游戏也不花时间
啊，
比如说我现在可能就是有个50多级吧，体力就是200，但它扫荡但它有那些什么物资本吗，素材本吗，
是
打一盘是30多体力、40多体力，但是它可以翻倍。就是你直接后面点两下乘个三，就打一关等于打三关。
哎，这个设计我其实挺喜欢的。
对，就相当于
对对对，
你一天玩两盘，一天的体力就没了。打开就关上，一天两分钟。我其实还是比较喜欢这种游戏的，因为就是你虽然就是确实也玩了一两分钟吧，但它确实你也有一些这种大家都有的资源收获。而且我觉得有一点比较好的就是。它这个东西就确实也不吃什么操作了，就是相当于一个假的动作游戏了。我觉得就现在可能用很多朋友也用模拟器玩，或者是用手机玩吧，还会觉得就 动作游戏操作太繁琐了，
是，
对，老得记连段，还得看回避时间什么的。你现在选个远程吧，然后挂挂机吧，简单的按两下技能键吧，也能过大部分的关卡，我觉得还是能够让大部分的这个朋友吧都能操作，就没有什么操作上的门槛。
从我个人角度而言，我觉得用就在手机上搓玻璃这种体验真的是挺难受的。
我也觉得是有点难受。
它可以用模拟器，官方官网上就有一个推荐模拟器下载，
是
都这样。再说一下，就是这个游戏吧，现在来说就特别容易长草，我的评价就是月度草油
啊，
特别草
火，
就是你每天就有的时候你毕竟是一个新游戏，我觉得很多人都是想大玩特玩嘛，猛干两天嘛，但是你体力要吃完了，你也就是没事干了，只能打打里面的挑战关卡，打打里面的这个肉个模式了。挑战模式里面比较有特点的是它一个那种固定角色的肉个，就是每次有几个角色，就是相当于是游戏默认给你选的，然后每周会轮换。但是呢，这个也是三个角色嘛，去打一个40关的这个肉个地城。打完之后呢，也就关卡里面会有很多加成，也是固定词条那种。打到后面，你这个操作角色会变得非常强，就是比你在那种自己抽的角色培养了一定程度之后还强。对，就到最后会感觉这个固定的角色的肉个玩得特别爽，叫多维模式吧。就角色攻击力又高，然后技能这个 CD 啊也特别短，玩得就非常有这个无双的快感啊。一直秒怪就很快乐。就闭着眼睛点这个技能键嘛，有一点这个像玩 3D 版的吸血鬼幸存者，就怪又多，然后你又能秒，
是
啊，就这个模式来说的话，就谁都能玩嘛，也不需要你这个培养嘛。对，我觉得算是每周能够找到一点快乐的元素吧。
但我在网上看一些评价，也有说这个现在有些关卡后面做的过难了，是有这种情况吗？
也有，就相当于是那个。就它前面就是让你觉得游戏很简单嘛，但它一出那种要操作要去比如说记 boss 动作的那种记一些那种机制什么的，就自然会觉得难，我觉得这很正常。
就难度曲线设计里有点问题是吧，就前面太没操作，后面又需要操作，就是有些玩家可能没反应过来感觉。
但现在它那个比较难的那个一些活动里面关卡，它也不和那种什么抽卡资源就钻挂钩，就相当于是给你个挑战，你挑战过了发点金币，然后发点那种升级道具那种，
证明自己
啊，对，有种那种意思吧。我觉得他可能后面啊也不敢去把太难的关卡呀和一些那种大家都要的东西给你挂钩了，比如说几百钻什么的，我觉得他看看后面怎么弄吧。我觉得应该不会出啊。但是作为这个勇士游戏，开服还是挺有特点的，就是 bug 特别多。
对对对对，
是
我听说所有的角色都有 bug，
就大部分角色都有 bug， 新角色就 bug 也特别多嘛。
那还挺不容易的，我觉得。
对，他这个游戏就是相当于是有那种每个人有一个大天赋树，有三条系嘛。有些人就是你选一条系吧，就相当于整条系就 bug 了，用不了什么的。
这么牛逼呢？
对，现在他也是。就经常修，然后一打开公告就说：“哎，我修了这个，修了那个，给大家汇报一下。”就也是相当于是想起来之前玩法环嘛，不是法环里面有些那种套路特别强嘛？
啊，对。
然后一个补丁就给你全修了。然后这个深空大眼珠子，它里面有个角色叫修嘛，风老师。他也有一个特别强的套路，就是你一直回避，一直按这个闪避键。他那个配好一些装备之后啊，他闪避可以无限按。但他闪避啊还是有伤害的，就特别赖皮。但大家都说这个套路特别强嘛，然后这个角色也是送的，就大家现在可以用一用，非常强，然后能够帮助你啊过很多关卡，然后呢他就给你修了，
众望所归了啊。
对，
让你们老说修了吧，
修了吧，
然后说贴吧论坛一顿骂，
那都骂、
啊、是
这种就没办法，
笑死了。
对，然后像是我自己感觉就是这种动作 RPG 游戏本质上花钱就是抽角色，就相当于是花钱去买数值嘛。他那个角色抽了很多相同的能够突破，抽了转五之后呢，你这些角色的技能普通攻击什么的都会加强。但我就觉得这种游戏啊，你不花钱玩到一定阶段，比如说是卡关了或者是数值不够了，打得非常折磨了，就很容易就跑路。
对，
是，
像之前的大哥大哥也都试过了，都这样。
嗯，你这话让我想起来，就是我有一次回老家
啊，
然后我爸有一个 pad。他闲没事就会玩一些手游，然后我打开他的。
他玩什么是二次元手游？
不，他不玩二次元。
一打开全是小姑娘在叫。
对，比我还二次元，
叫的特别亲切那种。
是，
比方说这是大凤，这是你二舅。
对
串了串了。
然后就是我一打开他的 QQ 飞车，我发现他的钻我多的数不清。
哇！
我说你是不是氪金啊？他说啊，我从来不氪金。
啊！
我说那你这怎么来的？我说
攒
的
啊，攒。
我说打不过怎么？打不过，打不过我就那耗着。对，反正我一中年人，我有的是时间。对，我就耗到他没脾气为止，
说狠话了。
对，所以我现在发现，就是这种游戏就怕这种非常倔强的中年人，
就不花钱，
就不花。
对，
打不过我不生气，哎，对，
打不过就打不过呗，我摆。
你休想从我这个口袋中掏出一分钱。
对，那个我以前有一些认识的也是这样的，我家有些老人，
嗯，
就是一直玩那种，就是什么也不是玩吧，就是打开那种什么叫什么，就那种。阅读软件
啊，
然后看新闻的说你要看五分钟给你三毛钱什么的
啊，对，
不停在那儿看
啊，有
对，我当时我就说我真看，他说真看，你看我挣了一箱橘子，挣了一箱什么香蕉什么的，
对对，然后还有那个玩就丈母娘玩那个是什么呢？天天爱消除好像是，然后就是什么打不过说要充钱，不充我就在那摆，
对，
打不过反复打这一关，打到最后没办法，最后那个打到一定程度，然后再充再那个就是免费的够了，然后
对
他给打过去了。
我觉得等咱们老了，就这种游戏就对我们来说就没有什么跑路这么一说了，我就摆，
就不跑路，
就对，
看看谁长，
对，
看你公司先倒还是我人先走是吧？
可以决赛圈
就还玩狠的，
哎，
但我也有朋友就是玩这种游戏特别容易那种头脑发热，就充钱，
哎，真是，
这不是我吗？
是，
就觉得这个看新出限定了哦。说这个游戏池子，它是分两个池，一个是普通池，一个是限定池，
都这样。
对，然后限定池呢，它就是过期之后就没了，也不会去跟你进这个普通角色池，
以后会复刻的。
对，然后也是继承保底。
啊，也是技能保底是吧？
对，也是技能保底，
这也太怪了。现在一般来讲，就保底这个可能有些朋友不知道，就是说你抽到一定角色之后就必出这个角色，
小保底、大保底这种
景。
嗯，对。但是一般来讲是两个是分开的，
对，都分开。
那我谁敢在普通池抽东西？现在
对，就普通池都不抽。
嗯，
而且我发现这种游戏吧，就是相当于能够继承保底，然后分池的，给的这个资源，给的钻。就发这种免费的钻就比较少
哦，
可能你要攒一两个月才能攒出来
一个
保底
哦，
比较抠啊。
那他那个普通池和限定池的货币是分开的吗？还是同样的
货币？他说用钻买那个券吗？
就是我的意思是说用一样的那个货币，因为比如说像原神它就是分开的，
哦，
但是你保底的池只能抽保底，普通的池子
只能
用普通的货币，
啊，是分开的
哦，是分开
的，普通池的券和这个限定池的券。
嗯，
我不太喜欢这种设置，因为它很多游戏这么一弄了，就给你那个资源发特别少，
对，
哎，
存的就特别难受啊。当然也是我们这个不花钱的人就这么说嘛，
是是是，
啊，
对不起，
没有什么花钱的不是。哎，所以我玩砍红旗的时候，就是什么打不过了，
啊，
什么什么被 PVP 被虐了，然后一想我自己也没花过什么钱啊，认了认了。
但砍红旗它是另外一种系统，它相当于是那个警票能够转。
哎，对，
攒，但是他平时给你发钻就也算是特别多了，
是
一个月能够攒个小一万两万什么的，
对，
能够抽个五六十连这种。
对，所以我
是导演老跑到我面前跟我炫耀，说你看我就是相对成功的人生，
又来是吧？
对，
反正只要我觉得我现在玩游戏，只要我不花钱，你怎么欺负我都 OK。
是，
反正我没花钱嘛，对，
嗯，
我也就是你们的玩具，
对，开白索大迪斯，
对。
然后我看这个声控大眼珠子，他那个不是有个累计充值吗？
啊，累充，
国内很多游戏都有，他那个累计充值有个一万的，
啊，
不算多。我以前玩的有一些那种乱七八糟的那种什么国战的游戏，累计充值
国
战百万的都有
啊，是 VIP 十五，
对。然后我身边也有朋友，就是也就尝试性的花了几百
啊，
相当于是。花了钱给自己买了一个这种高级的数字牢房了，
哎，
想跑也觉得这个有负担了，毕竟自己也花了钱嘛，
跑不掉，
有点难跑路了。
是，
对，
哎，不过我不知道你们，比如说我在游戏里面充了很多钱，然后后来我弃坑了，然后想起这个事儿来，你会不会觉得亏啊？
想起来的时候不觉得亏，但想起来之后你又回坑，发现好多限定的都错过了，
都少了，
就觉得很亏
啊。
对，
可能觉得亏的时候是那个准备跑路的时候，还是和那个再想回来的时候。
啊、对。
我现在就是这样，就是当时我 Fate Go 不是氪了很多嘛，
啊，
氪了小五位数了，
啊，
然后现在就是每每他给我一发这个推送，说什么活动开启了，让我想起这事儿，晚上半夜我就躺床上，我就想，我说我操，当年我到底在干什么？就恨不得就感觉我的脑海中啊，有一个什么肌肉男一直在揍我，
认牙了是吧？
对。就是脑子里面一片混乱，就特别后悔。当时
晚上生闷气，嫂子以为你在想别的事情，其实啊你在想飞得够。
对，就是确实会有后悔，所以我现在就也不敢轻易的氪金。但是《明日方舟》我是觉得氪了金，就算弃坑了也不后悔。
是因为你天天听歌是吗？
对，我觉得因为我觉得
啊，
就是飞得够，它有些时候老是一种摆烂的这种感觉。
也，它也就这两年比较摆了。
对，你看主线剧情又多久时间没更新了？
是，
哎、然后 就感觉就故意在拖，然后就。我这之前花的钱，你们到底在干什么？
觉得呀，都去做街机了。
哎，是，
他们老想搞线下。说实话，这个事情啊，放到现在我不是很能理解。
哎，
他非常想推这个线下，然后也有这个线下活动什么的，
嗯、
想把这个气氛炒得更往这现实方面靠一些。
嗯，我觉得我现在花钱可能就是
啊，
就是不只是说我想获得某个角色，就是让自己很爽。我也同时也希望你能把这游戏做得越做越好，对，让你的公司越来运转起来，也越来越就是越来越向上。
对，就上期我们节目里说的，娜迪亚说把我们当人看，对
对。所以我觉得我给鹰角花钱
啊，
我鹰角其实我也花的也不多，我就买一些那种必得
啊，
对，就是马上这不是活动嘛，
啊，对，一九八有一个必得，
对
对, 对，
其实我也花的也不多，但是我觉得这个花钱挺好的，嗯、
觉得鹰角勉强把你当人了，
哎，对，我觉得是他对我啊，但其他人我不管，
啊、
然后但是飞得够这个实在是现在想想就没气，
对，你说这种弃坑之后确实会比较难受，你想我当年弃坑的时候啊，还是。刚抽的刚警了个没临处的，哎，不是没有警，就是
刚抽了硬抽了一个
硬抽了一个没临处的。
是那时候
那现在没临都已经不知道到什么时候了，
还能用
没临还能退环境了吧？好像
没还能用，就还能用。
但那个时候还没警呢，
嗯，没有警，现在有警了，
现在
有
警了。
警了
哦、
但那时候没警真的是，现在想想，我靠，就是摁片啊！
哎，我依然还记得看董灿先生那个 DC 先生的直播间，我
啊是
狂抽抽到这个。声泪俱下。
我有个朋友，他在 B 站，他叫丸子。我如果是你经常看 Fate Go 的，
这不做攻略那个吗？
做攻略那个。
对对对，他是我的以前的同事。
哇，又发微信，
又来，
确实。然后
朋友圈
特逗。然后就是那一年 Fate Go， 他就是在这个搞线下国内的那个，
然后还有什么直播，昏迷什么的，去医院什么的，
对，特别，反正哥们儿特别有意思，
特别干，
对，特别有意思。然后他当时就是我们俩一块工作嘛，
直播
当时坐旁边，
然后昏迷了。
对，我们俩就像。说谎就特有意思，就是那年Fate Go搞那个线下在上海、
啊、
然后我去了，然后跟他打招呼，然后他就现场就是说你看我现场就是为了节目效果花多少钱、
啊、
就现场他硬抽、
啊
嗯、然后就是大屏幕上直播嘛、
啊、
直播，
对，然后花了一万多，
我操，我觉得啊
没对也没抽什么东西来，
但还是理性消费，有氪金这种东西真的理性消费，
但没人做直播也不容易，也有成本、
啊、确
实确
实很累啊，
你抽个一万块钱，我给你刷啊100个舰长，你说这不赚回来了吗？
啊，是，
老想这个啊，经济
抽的钱到叔叔了，舰长钱也到叔叔了，叔叔赚麻了，对，
是，哎，说歪了，说歪了。
我们这算法外之地吧？
算法外之地
啊，
可以说，可以说，
行吧。
哎，输麻了
啊、
嗯
行，大眼珠子就推荐大家，不花钱的话，你可以去免费试试。如果你能够玩得下去呢，就玩一会儿。
哎，
对，如果是真到了那个需要你花钱买数值的时候啊，就还是再考虑考虑，
冷静冷静。
花钱之前想想这些钱能买多少方便面。
哎，
又来末日生存求生需要的道具能要你多少钱？
可以。
然后大巴再说说赛马娘吧，要不然我
赛马娘
啊，对，因为这个感觉我每天都高强度赛马，我
每天强度不高嘛，就是路上一盘，然后回家一盘，两盘，
因为他现在确实很花时间、
睡觉之前不还再来一盘吗？
就睡觉之前来一盘嘛、
我觉得像赛马娘这种的就明摆着我就要花你时间的游戏还真是一个另类，现在我觉得很多游戏就是为了 不太让人让玩家牵扯玩家的精力，就是做了很多很轻量化的设计，
嗯，
包括扫荡啊，包括这种你一个你打一次，可以花费五倍体力这种，
五倍体力。
如果赛马娘有那种打一局能花我五倍体力，我肯定回坑了。
嗯，我也觉得是，但赛马娘本身体力，他一局是也没多少体力，
能
一天也就打个
你能下
三盘
，
对对对，
嗯，现在也就三盘，
他一盘四十分钟，
对，一盘四十分钟。
但我就觉得吧，他这个如果。因为他那个游戏的回合是固定的嘛，如果他说做一个那种简化的扫荡的，要怎么弄呢？
他就给，比如说给我一些固定选项，
一回合当三回合用，
是
对，或者说给我一些那种固定的选项，你告诉我这几个选项，我快速选择什么之类的那种感觉，
这个我不太懂啊，
我觉得还是得用那种就是体力翻倍那种可能会好一些。
对，现在就是有，现在他就有很多那种体力翻倍的活动嘛，
嗯
啊，
基本上所有活动他都给你开一个体力翻倍选项，
嗯，
相当于就是100体力嘛，
嗯，
打一盘是30嘛，翻倍就60嘛，
啊，那也行，
嗯，
对，
我想问问这个游戏现在是说它的就是它是比在 UR 之上还有更往高的吗？还是
UR 还有 UF 吗？
哇，
就那个评分
啊，
现在不就是1200算到顶了吗？
是，
嗯，然后你三个1200可能就差不多能够到一个 UG。就是 SS 的那个上面，
嗯，
但如果你这数值啊五维啊都接近了1200的话，嗯，可能就能够到 UF 吧。然后那个很多人也会发那种冲 UF 的攻略，比如说配卡
啊，
嗯，然后每个回合怎么控制什么的，
嗯，
就基本上现在就是到了一个我们把游戏数值都玩明白的一个瓶颈期了，
哦，
就大家都知道怎么养。
现在有五维1200的码出来了吗？
就全部都1200是吗？
对，
好像我没看过，可能就差那么一些还是有的。
哦，感觉快了啊。
但这样的话来讲，那你这个游戏是不是主要的玩法都在 PVP 上了？主要的就拿钻啊什么的，挖井啊什么的。
哦，现在我们工会的话，每个月啊，它不是有那个大赛嘛，就相当于是 PVP，
嗯，
给你规定一条赛道，然后有什么条件什么的。嗯，我们工会对这个养大赛，就培养这些大赛的专门选手还是比较热情的，听到交流这个赛道应该用什么技能，然后应该怎么去配遗传的因子，应该用什么选卡，因为这种大赛的话你就不能用那种数值最上限的那些养法来养了，它需要你配一些专门的这个技能去适应这些赛道嘛。
嗯，而且我觉得它这有一点挺好，就是它有一些随机性在里面，我就算配出特别牛逼的，但是该发动的时候不发动，
对，那太有了。
对，
天天把我们这个工会人气死，
天天拉高血压是吧？
我充个50000培养一个这么牛逼马，你给我跑输了是吧？嗯，
对，跑了15着什么的。
嗯，
有些时候这个运气成分确实能化解一些这种数值带来的这种碾压感。
但还好吧，我对数值方面这个大赛什么的也没有那么刻意，可能是因为我还是花钱太少了，主要还是就养这个剧情。享受一下每个马不同的这个个人故事，看看这个不一样的主线动画。
你还花钱少，我看你那些 support 卡都满了，嗯，
挺少挺少。
这还是轻氪就能氪成这样，
就每个月花点
啊，
嗯嗯。
但我觉得这个游戏还是说挺另类的吧，因为感觉就是很少有像这种情况的，就这种完全靠时间，然后靠这种堆这种选择然后来玩，然后还很有乐趣的游戏。不是有点类似于以前有一个单机游戏叫什么呢，也是养马的，特别早期的有一个游戏
赛马大亨啊，
哦，对对对对，那个游戏
Pose，
对，
嗯，
光荣也有嘛，
对，光荣的那游戏嘛。
哦，我们那个赛马工会大家也玩的两个，
哦，
可能都是比较喜欢这种养成类，数值类，然后再加上对马呀都有一定的研究，像他们就经常去研究这个现实中的赛马嘛，比如说今天有什么这个比赛了，然后说这个我觉得这个谁谁谁啊很有潜力什么的，但我就不太了解，就听大家说一说。
工会都是日本人吗？
你说啥？
人家可能是香港人是吧，
哦，
香港的那个，啊，对，马术不是也挺那个什么，
哦，就说简体中文的大家都，哦，行吧，
我以为那个打入的日本工会，
没有，就 QQ 群，
哦，
QQ 群，
哦，
对，就反正大家就确实就是玩进去了，能够想比较享受这件事情了，我觉得
啊也是，
嗯，
我觉得我为什么弃坑，就是因为可能就玩不进去，一个是
太累，还有很多其他事情嘛，
对，太累了，
嗯，
然后就感觉哎呦这个东西太牵扯精力了。
我觉得对我来说主要原因还是没有中文吧，就它剧情什么的都看不懂，
啊，对，然后
还是剧情成分又占比很大，
哎，真是
繁中已经要确定要上了嘛，
嗯
嗯
到时候可以就看一看，
可以玩国际版，到时候
啊、体验一下这个剧情。它很多这个 CG 啊做的还是有很有那种演出的感觉的。
对
，CY 的技术力确实很厉害。
对，很期待马娘新一季的动画。
有的时候感觉啊，你这个心灰意冷了，觉得生活没有冲劲了，你去找这个主线的这个赛马娘的故事游戏里的就看一段，整个看下来啊，看那个 CG 演出，突然又会觉得哎，我今天应该努力了。
对，然后下了一盘十五桌，还有一山
你也不一定要玩游戏嘛，你可以做点其他事嘛。
对对对，
哎，是
又开始自律环节了是吧，在这儿
也联动了啊。
大巴还有吗想分享的游戏？
弹射世界就简单说一下吧。弹射世界也是国服刚半周年，然后有一个免费的170抽这么一个活动，每天登录送一个免费十连。对，可能我玩 CY 系比较多的话，就是因为它这个送的抽比较多，然后你每个月能够攒的资源非常多。
大方。
对，有一种像什么存钱的快感是吧你能够一个月存个几十连或者存一个100抽什么的，就觉得挺有意思。可能你这东西也不会去用，不会去抽，但是你存着就看这个数值，看这个钻慢慢的累积吧。也有一种不一样的快感，就不是游戏之内的快感。
你是那种仓鼠型玩家是吗？就囤着。
像是这个我是那个日服一直在玩这个弹射世界嘛，就挺喜欢存的，存到可能五六万的钻之后呢，偶尔啊小小的挥霍一下
然
后想到了差一下，然后想到机组有一个用户，我对他印象很深刻，就每天晚上刷的时候看他，我就晚上睡觉之前我一刷机组就看到他发自己打魔兽攒的金币多少个自己今天攒到了多少多少个金币我说今天又完成了攒金币的任务
我觉得好，我觉得挺好的，真的
这种男人啊会持家，
哎，是该花的地方他花，不该花他就不花。
挺好，
对，挺不错。而且你说现在这个感觉确实得攒点钱，攒点什么东西了啊？
是是
是，囤东西啊，囤点钱什么的，以备不时之需。或者说，哎呦，我今天就想放纵一下，哎，我也有底气出去吃个好的，
哎，
挺好，
挺好，挺好。
大巴接着说，不知道为什么拐到这儿
了，突然就挺好了，
是
不知道怎么就挺好了。
接着说弹射
弹射世界，然后弹射世界的话，它也是算一个那种。组队类型的吧，他一个队要六个人嘛，
是，
然后他有很多那种不同的属性嘛，需要去互相搭配，然后才能凑出来一个应对特定属性关卡的这么一个队伍。他就相当于是不是那种满数值那种单纯就能变强了，需要你去有一定那种搭配组合了。
对，
像 CY 的游戏很多都喜欢让你去推一些组合，一方面呢就是让你有东西抽嘛，另一方面呢就是让大家不会有那种充太多钱之后那种特别强的数值碾压的感觉。这点可能就是算我能觉得还是比较好的一点吧。手上有多少牌你就去组一个你能够组的比较好的牌型吧，就这意思。FGO 就没啥好说的
是又没啥好说的，
就因为他现在开了活动，又是活动20天啊，然后你可能就是7-8天就把东西给打完了，后面就等吧。
是，他现在活动开的也长了，
活动就开相当于是一个月都给你开完了嘛，因为加上还有一个一周的什么都没有的长草期嘛。
是，还开一无限池你就抽吧，
随便开个活动这个月他就过去了，你说这游戏好做不好做吧。
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活动，就是它是无限池嘛，就最后我攒的那个活动的货币特别多，然后光点那个就最后一天了，该把它抽完光点那个就点了一晚上
以前
从7点点到11点就一直在抽这个东西。
以前不是很多人就发明那个机器点 FGO 那个无限池的小工具吗？
对。
但现在还好了，有优化了
那也行，
能够一下给你点完这个。
对，就这样，我现在金苹果还有1200多个，我得吃到哪辈子去？
很正常啊。
这让我想到了很多年前我还玩 FGO 的时候，那时候是 iOS 和安卓是不互通的吧？现在也不互通吧？我不太清楚，反正那时候 iOS 和安卓不互通，然后我玩 iOS 版本，然后我在每到无限池的时候，我操，
还挺折磨的。
我操，我就拿个手机在那儿把《绝命毒师》都看完了，8集。对，然后后来我还和蒋工说， 蒋工，你能帮我做个 FGO 的
脚本
是吗？
连点器什么？
不是，你能帮我做一个 iOS 版的模拟器吗？
对，
放在那个电脑上让我玩。
但 iOS 不可以投屏吗？
是，
不是投屏你还用手机操作？我是说能不能放鼠标，就跟我现在这样往上一躺，就鼠标直接点了。对，然后或者弄个什么鼠大侠之类的，往上一按，自动就点了。
是，
不然我这每天纠集之后，而且还没自动战斗，我操！
哎，说到 FGO 都是气啊，
对，
越说越气。
这个节目并没有打算聊 FGO， 但 FGO
突然就回来了，
一直存在在节目里。
对，明明没有不想说的，就不由自主想起来了。
虽然我平时都玩，但我也不是很想说，但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又提了。
对，夜凉树，你看你害多少人、啊？
太怪太怪了。那、这个我说是明日方舟吧，
来吧，
如果翅膀哥在的话，他可能会。啊，有更深的一些感受啊！
是，但是其实已经发誓就抒发了自己的感受了，发在机组上了。
对，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对，本来说想念念，被他阻止了。
对，我是觉得这次活动做的还是相当的，怎么说呢？就我觉得是相当有创意的。可能从手游的角度来讲，有些地方可能做的不够完美吧。
嗯，
就比如说那个，就我先说说活动的，就是整体上来说啊。就是比如说它的 UI 的这个设计，它是有现在分为三层嘛，就是你要在三层之后，然后那个才能去这个进行，就三层都开了，每次点的时候要点到不同的层里边，然后再选关，然后进行战斗嘛。
嗯，
然后但它这样的就造成一个问题，就是比如我每次我要刷这个单一关卡的时候，
嗯，
我就要在那里边选半天才能选上去。
是，
对。然后你在正常推这个关卡的时候，它这次是做了很多那种辅助的阅读的那种，有点类似于探险拿宝的那种感觉的一些活动机制在。那比如说你打过的这个关卡，然后或者说你攒到什么东西，然后你就去再去另外一个地方去拿的钥匙，然后再拿这个钥匙去开另外一个地方的门，有好多这样的这种设计。
对，这次这个活动让我感觉就是它活动本身就是一个。挺有意思的小游戏，
对，然后你能解锁很多很多的各种各样的一些信息，
是，
然后一些这个故事的背景知识啊什么的，
哎，
因为它这次的活动有点类似于一个就是那种，算是探索幽灵船的那种感觉的一个活动吧，
嗯，
也不算不完全算幽灵船，但是所以说你在那个游戏的至少到中后期之后，会有大量的在这个船上去探索，拿到各种各样的消息，然后用这些信息可以拼凑出一个背景故事的这样一个感觉出来。
对，而且它整体的氛围挺 COC 的，我觉得。
对对对对。
对，就是那种很莫名的、很无可名状的那种恐怖感，或者是那种阴森感。
对对对。
对，
然后在战斗的时候，它也有一些问题吧，就比如说里边有一个。小怪是闪避嘛，可以，然后那个闪避导致的问题就是，你知道明日方舟有很多，就是你正常通完了这个主线之后，通完了这个剧情之后，你是要反复刷一些特定的关卡，然后来拿材料嘛，然后烧体力嘛，这种拿活动代币这些事儿。但他有些关卡就做的就巨长，我打一炮恨不得五分钟吧。
我娘！
哦，对，然后你在这狂打的时候，然后有时候还会因为最后啊，我操，闪避了，然后就没打着，然后又失败了，
对，
所以弄得血压特别上升，然后。就是导致的问题就是你最后就很难凑出一个打得又快然后又稳定能打过然后又这个又正常就是这两个是不能兼得的所以问题就是最后要不然我现在选择就是不稳定
是你不能兼得还是就设计上就不能
设计上就不能兼得就没有那种又稳你稳的肯定打得慢然后你要是这个不稳的打得快就现在就这么一个情况但可能有一些人研究出一些特别牛逼的刷法吧，但可能我现在反而是没有看到有这种刷法。
嗯，
因为它是个，因为它战斗是它 BOSS 是有四个阶段的，它这个 BOSS， 所以说你得把每个四个阶段都打完才算过
啊。
然后它每次变身又有固定的时间，就时间就特别长、嗯、
啊。是，
这是导致你打这个关卡呢，就反正还挺累的，每天你就通完了主线之后去打还挺累的，
精神上的疲劳。
哎，我不反对你这个机制设计的复杂，但主要是你不能太长，或者是。
对，
嗯，因为一长的话久了就疲惫了，因为你要反复去刷，
又高级牢房是吧？
对，它不是一次性的。
对，这让我想到了《明日方舟》的第一个下活，我操，在两年前的时候，他三年前两年前的时候，
嗯，
我操，那个八个代币，然后代币刷代币，就八体力刷八个代币，然后八个代币再刷八个代币，
啊，
连环坐牢，然后旋转木马刷一天，我的一包酒一包烟，旋转木马刷一天，
是
套娃是吧？
对。然后但是从剧情来讲，这次的剧情我觉得大概在我心目中能排在第二名、第三名，就不算主线，就纯粹的那个
活动
剧情，第二名、第三名这样的高度吧。
那第一是啥？
第一，我是画中人，
哎，我也是画中人，
我觉得画中人做的是特别好。
对，
然后第二是那个长夜灵光，
啊，
第三就是这个， 就是不算那个主线，主线就是另外另说了。
是，
然后这次我觉得剧情好，主要是好它讲的还是一个，就至少在后半期，前半期有点难以入戏，就是前半期疯狂谜语人，我操，就疯狂跳过，就凯尔西出现的时候我就特别想给他跳过，就说的话我都听不懂。
凯皇还敢跳，
我认识你的时间和你认识我的
时间一样长，对、
哦、听运气化了，
对对对。然后但是到后面的话，尤其上了船之后，剧情还是做的就是很紧凑的
啊。
然后他讲了一个有点类似于反正因为本身能看出好多插画，捏他啾啾嘛，感觉有点那种啾啾的感觉的一个那种剧情，就是人类和不可名状的这个就是伟大的海的怪物进行战斗，依然坚持了人类最后自己的自尊和自。
人类的赞歌就是勇气的赞歌，
对，就有点那种感觉的一个故事。然后因为反正应该大家都看了吧，也就不所谓剧透了。里边有一个就是那个大副，
嗯，
那个大副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是个女，原来是他老婆是吗？还是他是个男的呀？那个是个女的吧，那个大副就变成海刺变成怪物的那个，
嗯，
无所谓的，不管是男是女，反正那个变成怪物之后，他还最后还坚持着自己是曾经为人类的尊严，然后没有被吸收，
啊、
没有被那个不可名状的 COC 所这个吸收掉，
嗯，
我觉得还是、就是那段还是挺感动的，
看进去了，
对，然后他好像其实里面也埋了很多伏笔，像是那个就是骑着海马的那个骑士，
嗯，
就是那个骑士其实在特别早期的，就是在好第一期的灵光活动中，
嗯，
骑士那个卡西米尔活动中就出现了，霞光的那个他的档案里边就已经有了这个骑士了，
哦，
所以说他这个好多是埋的，还是这个怎么说草蛇灰线，就是埋了很长时间
啊、
哦、对。
哎，但我感觉《明日方舟》就是最近这几个活动，就他开始把这个世界观就开始打开了。
对
对，就比起以前一点一点给你偷，这次好像就有点大开大合那种感觉。就
对，
对设定党而言还挺爽的。
对，原来来讲的话，只有原石这一个灾难嘛，就原石天灾这个灾难嘛。
对。
现在来讲，还有另外一个就海上的这个灾难嘛，也是同样的很恐怖的这么一个设定，灾难设定，
还有外星人是吗？
对，外星本身这个游戏就是讲的外星人的故事，现在我们都怀疑
没有一个人，
对，
连你也是
啊，
明日方舟中国地嘛，对，因为特别早期的时候，大家都有想过，这明日方舟这个可能它本身就是一个类似于那个。
啊，
就是星球远征的那种故事，
人类都灭亡了，然后最后的一些人类就送到月球上，
嗯，
月球上的人呢发现了一种新的生物，
尼尔是吧？
都回来了，都回来了，对。然后反正这次其他的一些，就三周年本身是三周年活动嘛，
对，
还有其他的一些透露的一些内容也比较有意思嘛，像是一些优化呀，一些改动啊，比如说增加的体力啊，终于增加了扫荡啊，
是，
对，加了一个那个就是每周的挖矿的那么一个扫荡吧，算是，
哎，
剿灭的扫荡。然后他还透露一些后面的一些剧情，
嗯，
比如说像那个蓝银生命，它整体是透露一个后续会有的，应该会有一个 SS。就 side story 的一个支线剧情会在，然后透露非常庞大的一些设定。
对，这次三周年，反正感觉阵势还挺大的。
对，
嗯，
但我比较可惜的就是那个音律联局，就是去年豆哥和那个
翅膀哥，对，我们俩去的那个，
我也去了，其实
啊，是吗？
嗯，然后他那个活动吧，就是因为疫情的原因没法继续
啊，对，
可能之后还会有吧，但也希望，而且他今年还会有一个，本来还会有一个其他的那种专门明日方舟嘉年华那个活动，
哦，
也因为疫情的原因取消了，
是可能改成线上或者是推迟。不知道，
对，不知道是到底怎么去安排，
嗯，希望之后能顺顺利利的，
嗯，
没办法，
毕竟一眨眼都三周年了，回想这刚内测的时候还在咱们核聚变上，
对，
对，
还在核聚变上的独立游戏区呢，
是，
嗯，对，旁边是圣女战旗，
对，而且当时就刚出的时候其实反对声挺大的，就是不理解，一个是为什么是个塔防，
对，
当时觉得塔防没什么可做的，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难度很高，
对，
明日方舟有今天也有当时啊，头总垫的一块砖了，
没没没
是，
我都是这个啊，什么都不是，
但是自谦了，啊，
给我弄愣了，我的。
但你看，现在一眨眼都三周年了，然后你看现在整个世界观都已经非常庞大了，然后有些内容也更新了好几波，
对，
还有一些非常大家非常喜欢的角色登场，
嗯，
对，
然后
感觉还挺不容易的，挺好的。
这次还有一个比较惊喜的一个事情嘛，就是设定集嘛，
啊，
等于说。买一送一了，
哎，
原来
有点搞笑。
对，第一本做的实在是啊， 差强人意都说不上吧，就是不太行，
对，就是不行，
就是不行。然后现在说这本你也不用寄回去，然后我们重新给你发一本新的，买过的人
捡大便宜了，
对，买一送一，第一本成为这个断码了，对
啊，我赚了，鹰角亏了，
是不是很多人以后就专门就要收那种空白的那个设定集？
对对对，
写满的后面我不要了，
可以，
对，
嗯，
反正这次三周年活动做的还是挺好的，而且。说实话现在上海现在这个情况，那个其实他们很多人也是在那个海猫家去做的嘛，整体上后来也看了一些后续的有一些那个报道，就讲的说当时为了筹办这个三周年的活动，然后本来有说用演播厅嘛，那后来因为演播厅用不了，所以整体把设备是给寄到了海猫家
啊，在他家弄的，
在他家，对，去拍的，大黄和海猫就在他们家里拍的，
哦，
所以最后然后通过各种这个后来编排，然后才给做成这样的嘛，
哎，都挺不容易的，
对
对，也就是现在上海那边疫情毕竟还没过去嘛，可能大家都还是在居家办公，
是的是的，
无论如何就是开发组的和玩家都得小心点，
对，
注意注意，嗯
嗯，这次活动我觉得都还挺好的，唯一让我不太满意的，就唯二让我不太满意的吧，就是那个这个限定啊，角色啊是有点太弱了，确实
啊，
这个闺蜜幽灵沙呀，这个哎我怎么说呢，
他都没有老陈那种强度，
我他的强度就莫斯提马可能才再往下一点吧，
啊，
我感觉就是
懂了，
但是莫斯提马你在特定场合还能用上，这公民幽灵沙我真的觉得他在很多场合都完全用不上，而且
好看就行了，哎呦，
哎，但也不能这么说嘛，毕竟是个限定角色，你说光好看对吧，大家还是对他有很多期待的，对
啊，是
是，所以说
反正我没有，我好气死我了，
嗯，
但现在想想反正我也没充钱对吧，有没有无所谓了，
对，但我也没怎么充钱，其实但办公室玩明日方舟还挺多的，
你住嘴，
有人先充了个两三万是吧，谁呢，
是谁呢，我不说，
对，
嗯，
我不说，反正两个字儿，
嗯，又来，嗯，行，然后说明日方舟我再说一说碧蓝航线吧，就碧蓝航线是我最近我回坑的一个游戏，
我和天数都一直在玩，
对，
为什么突然回坑了，
因为我想找一个有陪伴感的游戏，
哦，
对，
那确实
啊，那碧蓝航线可太有陪伴感了，
那谁想让谁陪你呢，戴凤啊，还是
没有，我不太能说啊，
说了一会儿就有人踢门了啊，
没有，
大家猜吧，
猜吧猜吧，反正那个最近碧蓝航线的活动都是很平稳的在进行中嘛，
啊，
然后这一次的新的一个这算铁血的活动算吧，铁血的活动，
嗯，
还是挺这个感人的，然后挺燃的，
看进去了，
就最后还有一个什么那种经典的，我操，所有的人一起来
，
一起开炮，这种感觉，对，在
特别燃，
感觉。毕竟好像都几年，五年了，六年了，
就感觉挺久的。
对，我都忘了多长时间，它比 FGO 时间还长。
反正就是玩了一年，没有，这有点
过。不是，它比国服 FGO 时间还长
啊！是，
对对对，嗯。然后就是，反正时间挺长的。现在没想到回来之后，当年的 T 零角色现在已经成为了 T 三角色，
这玩了一年又一年嘛。
对，
现在这强度上其实都很强，大家都强。
对，都强，没有什么打不过的。练了120，没有都能。打125没有打不过的，对，
但是我觉得碧蓝还有这么点的好处，就是你就算拖了很长时间，你想回归其实也能追上，
能追上，
对，能追上还挺快的，
所以，什么时候都是 入坑的好时候，
哎，
对，而碧蓝航线呢它这个模式呢基本上营收呢基本就靠皮肤嘛，
是，
然后皮肤做的也都是非常让人满意啊，
对，
嗯，
懂的都懂，
懂的都懂，
不懂的看看图就懂了，
特别满，
特别满，特别意，对，
是
对，
行，
最后我再说说原神吧，
啊
啊，对，原神主要是比较搞笑啊，最近
大家都只能看神理了是吗，
对，我等神理变成等神理走
那你最近抽了吗，
我没有，我现在一直在攒池子等，听说万叶要复刻，所以一直在等万叶和那个叶兰那两个角色，
哦，
没想到他这个让我等的时间有点长，我
为什么就是故意拉长时间吗，
没有，他就是因为疫情原因嘛，没法去进行大版本的更新，
哦，是，
然后结果就现在变成了要等好长时间。
哎呦，他这种如果是像原神这种更新频率的话，这么一拖长，对他们其实还挺伤的。
对，因为他有全球的一个发行嘛，现在等于全球都在等着米哈游更新
啊，
还挺
他们现在开发效率肯定不如以前了，
而且他也不能随便去乱开池是吧？
对啊，你也不能说把以前的池子，因为他卡池很规律的，40多天一个卡池嘛。
嗯，
现在等于说卡池有延长，那比较搞笑是刚出来的时候更新的时候还弄了一个240天之后结束的 bug，
啊，
就是卡池不有一个结束时间吗？
吓尿了是吧？
可以卡池还有240天结束。
是你像他这种，他们 我感觉原神他们做运营可能都是以年为单位吧，
对，他们应该后面的东西都在做
两年三年这样的时间的长度，你这个一推的话可能后面很大很多很多东西都受影响，
是，反正现在也是说昨天吧好像是出了补偿方案，我们录节目的昨天出了补偿方案，
嗯，
说是每延迟更新一周补偿400原石
啊，
就游戏抽卡货币还有一些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
哦、
一些那个游戏养成材料什么的，
那也行，那总说有反应了。
对，然后但反正这个版本就这样了，我也没什么好说的。说上版本吧，就是也不是上版，就现在这个版本吧，就是现在这是2.6这个版本。
嗯，
就现在它出了一个就是层原巨渊的一个新地区，
嗯，
做的还是挺有意思的。它有点当年的第一个区域雪山的那个味道，但雪就是它做的纵深很深，大概会有就三层吧，就是三层的一个那种探索的高度，然后它会有一个那种类似于照明的道具，会把一些地块消除，然后你做解谜啊，根据主线走，跟着它那个这个区域的主线去走，然后可以去解开各种各样的谜团，然后拼凑出一个故事，然后最后打败最后的一个算是小 boss 的一个东西，所以做它整个区域的解谜探索做的还是挺好的，因为国内其实现在没有一个能对标的一个游戏嘛，
是，
所以说这个做的还是我觉得挺有意思，反正做的也算是一个突破吧。
我做的我是第一，
从地图设计上来讲，做的确实挺好玩的，有点给我当年玩黑魂一的那种感觉，
火、
就是那种
那个高度吗？
就是那种感觉，没到那个高度，
就是它是其实串联，
因为黑魂的时候它是没有飞和跳啊什么那些，就跳啊飞啊这种东西在，
纯靠腿啊。
对，但是你看原神的话，你是可以那个就是飞起来，
对，可以滑翔，
对，滑翔啊，飞起来，然后你又可以跳，又可以爬，然后什么的能操作空间比较大嘛，
啊，
所以它这个来讲的话，就是它给了它很多的一个便利性在，
是，
但是它也让它的设计呢变得就。是另外一种的设计的，
就是说这个地图它其实也是互相连通的，你可能走就会来到另外一个之前的地方，
然后就来到另外一个地方，然后你把这个地方解开之后，他又发现哦，原来是这是通向那儿的，
哦，
就会有一些这种连通的这种感觉在，
就是玩的时候会感觉到惊喜，
对，会有惊喜感在
啊，哦，那不错，
嗯，对，然后反正做的还是挺好的，我觉得它这种模式吧，你玩这个东西呢，你也不需要有什么练角色呀什么的，这些就是你拿初始角色稍微练一练也能去里边去玩
啊，
就做的这一点来讲还是做挺不错的，
就走路呗，
对对对，
走路模拟器，
走路
接任务，
对，接任务走路，对
啊，行，
然后但是他现在这个游戏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就是你现在抽到的限定角色没法在你马上就能用
啊，
这点有点弱智，
卡素材嘛，
对，因为他这个角色不是说你很多素材是在大世界里边去打的吗，
是，
他有一些地区像到期这个地区你得到一定等级之后才能去这个区域，或者你有朋友把你带过去，要不然你就根本就过不去，
这不就很多雷电将军版本入坑的人全都在卡素材吗，
对，你根本就去不了到期，也拿不了那个要用的素材，
还得用刚开始那几个大哥，
对，所以这点还是挺阻碍新人入坑的，不知道以后米哈游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啊？也是新人他毕竟他也不知道要练什么，
对，因为他不像是就是像离月当时你两个地区蒙德和离月两个地区是连通在一块儿的，
是，
你可以大不了你说你多花点时间你跑过去
腿过去
吗，你跑腿过去也可以
啊，
但你说到期这是一海岛你就不可能游过去，
是，
对，所以就只能他妈的在这干看着，然后就很蛋疼，
就硬被卡等级呗，
对，硬被卡，所以这一点可能下一个大地图出来之后可能再会有一些改变吧，
啊，
不懂，
是，
但是反正现在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下一波会更新，
对，其实现在来说这游戏就是新人挺难入坑的吧，
是，非常难入坑，
嗯，
然后现在这个啊，等身体走了再说吧，啊，
身体住你家，
对，确实是住我家，
一来来好几个，
嗯，是，然后差不多就这些，你们还有什么想补充的手游吗？
可以啊，我们这个月看看还有什么新的吧，因为之前看国内还有很多新游戏嘛，什么无期迷途啊，成白禁区啊，
哎，
也算是有些亮点的这个手游，不过都是在内测，
是，
对对对，
嗯，老是发一些图聊不我们啊，
对对对，
然后有些人也去发那个什么自己体验的视频文章什么的，偶尔也会刷到，
也挺想玩的，
对，然后对，我可以吐槽一下哈利波特吗，
啊，
这游戏已经彻底摆了起来，
你还玩吗现在
啊，是吗，
我的那个太摆了，
那不之前还挺风生水起的
现在都已经烟消云散了，不知道为什么特别摆，现在，
嗯，
刚出的一个，就它大概现在频率是大概过年之后，
嗯，
就没有再出过，就出过一次新卡，一张新卡，
啊，
对，然后刚刚出了一个新的回响，小天狼星给出来了，
哦，
然后出了一个那个新卡是那个 就是煤气灶，就是那个第二部神奇动物那个最后结尾的时候那个谁放的那个魔火护身的那个那样一个技能
哦，
新卡，然后就没有新卡，
那他就狂出新皮肤是吗？
就狂出新皮肤，变成一暖暖游戏，然后没有任何新卡。
可以，那还不如搞成暖暖游戏。
这游戏已经变成一个彻底白白白的游戏了。
但现在很多国内手游都开始狂出皮肤，不出新角色了。
对啊，因为皮肤好赚钱嘛，
是还省事儿。
对，
你整个角色你出了还得设计什么的。
我还记得当时我操，去年。哦，年初的时候玩哈利波特，我的那叫一个疯狂，每天都在上巅峰才行。
我朋友圈现在也有很疯狂的，就是每天都要打。
对，但他现在真的确实是有点摆，真的不出新卡，这个我有点搞不明白为啥现在弄成这样，
挺怪。
是，
可能这个东西也不大敢好出，好不大好出吧？你出了之后，万一要破坏到平衡什么的，
那你这也不是理由啊？你炉石那还这么多版本还出呢，炉石最近新版本也上了。对，
是、
你看游戏王他卡呀，一包一包的出呢。
对啊、
但是暴雪脸皮厚嘛，大家都骂惯了，无所谓了。
又来
又回来是吧？
行，好，那本期节目差不多就到这里，
聊了也不少啊。
对对对，
都瞎聊
啊，都代表主播的个人言论和集合无关啊。
赶紧先把这个责任摘清了，
这我是没想到
啊。
不过也是，马上这个暑假快到了嘛。对，暑假到了之后，可能很多游戏都会赶在暑假期间就是公测什么的。
对对对，
不知道，这现在高考都延期了，不知道他们有假期安排是怎么样。
对，
我今天还说呢，说你别看高考延期了多一周复习，但是开学的时间是固定的，就等于你们寒假可是少了一个月。
是是是，
史上最亏的
暑
假
少了一个月。
是
啊。
这挺惨的，说都不会话了，说太多了。
行，那就本期节目就先到这里吧。祝愿大家多多出金卡，多出 SSR，
是少花钱多白嫖。
对，理性氪金，不要随便给游戏花钱。
那还是少玩手游，
对，
可以省钱。
这节目最后是一劝退节目。
哎，
行，就这样。拜拜，
拜拜，
拜拜。Darkness, please.